你借着小先知之路对我们说话，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解开你自己的话，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。所以我们愿意把这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我们真是说你为我们拨开生命的饼，就像当初你在加利利海边所行一样，主啊，因着你为我们解开你的话，就叫我们得着真实的喂养。所以主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来看米迦书，米迦书第四章，第一节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里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第四节，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。第六节，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，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，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，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。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，从今直到永远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真是不足够。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刚才这段圣经，你如果记性不错的话，你应该知道说这个就是以赛亚书里面一段的话。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二章。以赛亚书第二章，以赛亚书第二章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殿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很清楚的，如果比较这两段圣经，可以说几乎是一字不差的，所以我们肯定知道说以赛亚跟弥迦是同一个时候的，不过以赛亚在朝，弥迦呢在野。以赛亚呢是写的篇幅很长，是66章，但是我们知道说米迦书呢就比较短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赛亚书叫做大先知书。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米迦书呢就叫做小先知书。不过大家不要忘记了，虽然它是小先知书，那只是指着什么？只是指着它篇幅短来说的，并不是指着内容来说的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弥迦呢并不比以赛亚小，因为他们得的启示是同样的启示，就是内容来讲都是大的，不过就是篇幅来讲，我们这以赛亚书比较长，弥迦书呢比较短。 所以以赛亚书呢，总共是有66章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弥迦书呢，就总共有7章，所以这两个比较起来，当然一个篇幅短，一个篇幅比较长。那么以赛亚跟弥迦书呢，有一点是雷同的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一章，以赛亚第一章第一节。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好，然后我们看弥迦书第一章，当犹大王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莫利沙人米迦得耶和华的默示，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。所以你看呢，他们所得的启示都是关乎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是清楚的。所以在这四卷书里面，就是说在四卷书可以说同一个时候写的，那么有三本小件诗书呢，我们可以挂在以赛亚书底下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同一个时候写的，而他们的主题几乎都是一样的。不过呢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，像以赛亚跟弥迦呢，他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所以时间几乎同一个时间，而且他们得到的启示同样是集中在犹大和耶路撒冷。那么然后我们说过，在除了弥迦书跟以赛亚同时之外，还有两卷书，一个就是何西阿书，还有一个就是阿摩斯书，这两个也是小先知书。但这两个小先知书呢，可以说是和什么，和以赛亚同一个时候的。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，何西阿书，那是小先知书里面第一卷。第一章第一节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，所以很明显的，他和亚伯拉、耶路斯和什么时候同一个时候的呢？和以赛亚同一个时候的。可是呢，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就是他不光提到犹大的王，而且提到北国的王。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耶和华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对于以赛亚，对于弥迦来说，好像他们所知道他们的负担在哪里呢？就是犹大和耶路撒冷。但是呢，现在你读到何西阿的时候，读到阿摩斯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除了南方的王之外，他特别提到北方的王。所以可见这两个先知他多半是在北国做先知，他主要的负担，他主要启示重点是特别对北国来说，所以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这四卷书它的主题几乎是一样的。那我们等一点要看它的主题一样在哪里。不过呢，从这个以赛亚跟弥迦书，他们是从南国的角度出发的，而何西阿呢和阿摩斯是从北国的角度去出发。好，我们再看一看阿摩斯书，阿摩斯书第一章，当犹大王乌西亚、以利王、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，你看见一面是讲到犹大王乌西亚，而且下面讲到说大地震前两年。那么那个大地震呢，是很有名，是乌西亚年间的大地震。但是呢，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，是乌西亚年间，其实也是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。所以大家觉得稀不稀奇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个阿摩斯跟这个谁何西阿几乎同一个时候，同样是在耶罗波安的时候，而且我们说过耶罗波安可以说是北国最强盛的时候。 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耶罗波安能有那么大的一块版图，那个版图就几乎就等于是所罗门时候的版图，是非常非常的强盛。如果你读了阿摩斯书的话，你知道他们所建的房子非常的豪华，那跟过去不一样，这就是因为他们富有了，就是国势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强盛的，所以你就知道慢慢他们道德就败坏了。所以富有大家向前看，慢慢慢慢很多罪恶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所以这个特别是在阿摩斯的时候，特别是在何西亚的时候，你看见何西亚跟阿摩斯所指责的北国许多的问题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是道德的问题，而道德的问题背后是属灵的问题。所以许多时候人弄错了，以为说今天属灵只讲圣殿，只讲到礼仪，只讲到敬拜，只讲到献祭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很明显的，人外面什么都可以有，人可以常常聚会，人可以常常做礼拜，常常祷告，常常读经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什么时候我们把道德丢弃了，我们就把整个的根本就丢弃了。所以有一件是非常痛心的，你会发现说，在有的地方按理来讲他们非常爱主，非常从上到下，你看从年长到年幼的，他们很会祷告，很会读经，很会擘饼，但是你看见一等到碰到道德的事情，许多事情基督根本不可以做的，结果你看见不只是下面做了，上面也在那这样做，结果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表面上什么都是对的，也有祭祀，也有圣殿，也有什么都有，完全一样的，但是有一个根本东西没有了，那个东西什么呢？那个东西就是属灵东西没有了，属灵和道德是完全连在一起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属灵的和地位超道德的，不可能这件事情。所以有一件事来衡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，你就看他道德的光景是怎样。所以你等一等，你就看见神借着阿摩斯，借着何西亚，当他指责北国的难处的时候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北国是完全道德破产的。所谓道德破产，就是属灵破产来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不是听一个弟兄姊妹怎么祷告，你不是听他怎么聚会，你要问他怎么生活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所以你会注意到，当你讲的南国的时候，讲的犹大，讲的耶路撒冷，你一定讲的圣殿，对不对？很清楚，一定讲的祭祀，一定讲到献祭等等等等，一切都是对的，因为这跟见证有关系，没有错。可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讲见证或者不管怎么样，但你根基你不能丢掉的，那个就是所谓的道德。所以如果基督徒做了违反道德的事，你可以看见他不会属灵，不可能属灵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是一定要记得，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因为我们道德不行，如果我们个个都是道德君子，我不需要信耶稣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。所以你看见十字架是解决我们道德的问题。所以什么时候你说一个基督徒到一个时候我们很属灵，结果呢我们亏欠别人，结果呢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就像北国那里所看起所做的，明白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这就是小先知，这就是阿摩斯跟何西亚为什么要起来责备他们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。普通我们读这些书信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很容易慢慢就变属灵了，好像我们不大犯罪，好像我们也不大撒谎了，好像我们做事都是规规矩矩的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你看许多时候我们开始作假，许多时候我们开始做一些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事，不要忘记，慢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属灵已经破产了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想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一面是犹大王乌西亚年间，但另一面呢是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。